么弥勒来？
他佛的祖父他承担了，所以他来之后，他一定能大弘这个法，做大守护。所以有人以为将来弥勒来之后所说的只是法相，当然要说法相，我说他的唯识观是弥勒成功的法门，但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必定要对于这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要讲述弘扬无量寿经。所以从这个地方起，就弥勒菩萨登基了，也就是下一个接班的佛，在这个问题上要接班。说到弥勒菩萨与当时诸天人等，在这个会上，人类地球的人是2万，初中弟子比丘尼优婆夷2万，还有诸天人民，还有诸大菩萨，这是无量无边的。告诉大家，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他那的声闻那的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成说的，他们所做的，他这个声闻刚才说了是圆满圣境嘛，这个声闻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正果，他所正断惑的水平来说，他断了见惑思惑，是相当于声闻的水平，称之为声闻，都是发大圣境的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大白啊，是一圣愿海六字洪明啊，弥陀的愿海是一圣的愿海啊，这都是这一大白牛车啊，所以这是一句话啊，这个愿海具体的大家的修持就是有念六字洪明啊，求生净土，比如说是自个儿这个求生的心愿投入在弥陀这个一圣愿海的大愿之中，说弥陀的大愿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愿之海了，说这就是这个法门的微妙。这些功德不可称说，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这是略说又其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这个国家微妙安乐清净是这个样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我这一段话见于魏译本有这一段，这一段话的后头就是古译了，所以后头这一段话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都没有谁做过注解的，这个我是第一个动笔的。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有人将来写得更好，超过这个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也是在做一次检验这个里头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更恰当的一些解释。微妙安乐清净，这是魏译，有一个日本人做过注解，说庄严超级超绝，他的庄严超乎一切，他绝妙，就叫做微妙无有苦恼，但是国家没有苦恼，无有过之痛苦，但受诸乐，所以称为极乐。没有这个苦恼的叫做安乐。而且这个国家是无漏相啊，它是不是有漏之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漏的。它这个水脑树林虽然跟我们世界这东西形象一样，但是它是无漏的功德所成啊，是无漏所显出之相，是实相而现实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但也没有不相，不相也是相。那无不相就两个否定复就得证，是不是？实相可以显一切相，实相所显之相，所以清净，所以因此极乐世界是微妙安若清净，如此的安若清净，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释迦牟尼就这个是对这当时在会的众弟子说的话，你们要念道之自然呢这个何不立为善呢？好好为善，念道之自然呢？这个立为善的解释，净云又解释就是用力的去行善 这个念道之自然嘛，就说你这个念佛嘛，你自然就往生了，不是你就不用你自个儿费什么力量，自然达到了，这叫念自然。所以敬语的何不立为善，念道是自然的，完全归到这个念佛法门，也是这两句。那么这是中国人的解释，日本人解释呢就广一些啊，广一些。他把这个自然呢啊，念道是自然，自然就是这个这个弥陀的本愿是他力，所以这个他力法门，他力大道，靠他力，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靠他力。所以说到临终的时候，这佛来这个慈悲加佑历经不乱啊，还有听说佛是以这个三昧历史的，这个我临终的人也入三昧，因此自然而然发生正念，随佛往生，这是非常自然，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造作，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样叫做自然。这是慧素的解释。再一个自然，他说三圣法所证，三圣道的行人啊，咱们所修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无为啊，啊，无为而自然，你有为就不自然了，无为啊，是自然而然的啊，不是由于造作而成的啊。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有的人啊，他就是这个很天真啊，有的一个人很多做作啊，所以有的是一真是假，他这就可以看出来。那个造作的人比那个率真的人往往差的很多啊，不是没有眼睛的人就把这个很造作的人表现啊很有道德很有什么什么，但是他是做作的。哎，咱们从这说假道学，哎呦是做作啊，这个他不是，所以这个三圣的法也是无为自然，没有造作就叫做自然。所以自然中包括两个意思呢，可是在他这个慧素的意思呢，重要的还是在这一前呢，净土法门嘛，是他理啊，是自然的。所以从这两个说法来比较，净土呢就以这个为善去求往生，叫做立为善，以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啊，这个是这个他的净土的意思。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他就是他力直超，用他的力直超，这叫做自然。你无为无作，也无为也无作，这个叫做也叫自然，另外一种自然啊。那以初意，前头那个这个他力直超作为自然啊，这个为主。这个慧苏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净土宗的奥妙啊相同。他这个里头虽然是两种，也互相含摄。这两种它互相含摄，就在于这个在你这个念佛之中，我们说暗合道妙嘛，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从事持达理持，你知道事持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这么念，这是在事上在持名，可是从事上持名，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觉而达到理持嘛，到了理持那就无为了啊，那也就是无作了所以第二种自这种自然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种里面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过去所流通的位义这一段的解释介绍过了。那这一段嘛，中国日本人都有些注解了以上我们是用的古义，古意底下有一大串的句子都有自然这个底下有八处都见了自然两个字，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自然所牵随，八处用了自然 啊，从这个有用了之后，下面有八处用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无因外道所主张的那个自然，有的叫做自然外道，他们就主张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字相同就以为它的实义相同，而自然两个字，那么有的就是把这个凡是用自然都回避了，因为外道用过这个就不能用，有的事你也没办法。因为像无为两个字，咱们中国道教用的啊，大家是稍微看过一点，大家说的道家他都用无为嘛，那咱们定的还是用无为嘛，那这个不无妨碍。但我当然我们的意思比他深了，自者就是自信嘛，然楞严经讲清净本然呢、啊，清净本来的本然就是然而那个然，就是自然这个然，清净本然呢、啊。啊，所以有人问问题，清净本然怎么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呢？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啊，清净本然啊。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就是自信的自和清净本然的然。自信清净本然称为自然。自信的本然就是真如实相，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那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啊。刚才这个不是解释了吗？那个说念佛嘛，就是这个得到往生嘛，念自然嘛。啊，所以持名念佛就是立为善，念自然，同时这里就是念实相。这个为什么说你持名就是念实相啊？这个某一大师的解释最好了嘛，所以某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考学习净宗的一个纲啊。他里头说，他说这个实相无二，也没有无二，是故具体整个这个实相，它全体做一做正，做一报做正报都是实相。所以这次倒过来说，一报也是实相，正报也是实相，做法做道，法身是实相，报身也是实相，做事做他，他方的佛是实相，虽然我这儿是字，就我也是实相，你们也实相，乃至能说所说，能说的所说的所说的经文，能度所度，我们去放买点螃蟹从放生，我是能度，螃蟹是所度，这菩萨在度我们，菩萨是能度，我们是所度，能信所信，我们信极乐世界，我是能信极乐世界，是我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善所善，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所印出来的。实相如果图章印出来，一切印文呢，这一切都是实相这个图章印出来的，实相正印所印的啊，所以这个就跟咱们上次解说过的，一切皆成佛呀。你看某一大师这个话，跟咱们经中的一切皆成佛啊，跟楞严的一个这个一切是究竟坚固啊，这都是这位在这个言教之中登峰造极的东西啊。所以印光法师赞叹，释迦牟尼佛再写阿弥陀经的注解也不会超过某句啊。我因为这句话而佩服了印老。过去的这个三大德之里头，我总觉得印老弱一些，但是印老能够看到这样，能敢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大敢说啊，我说啊，没有金刚骨头，这是有世俗的概念，就不敢这么说。因此这个持名就是念实相啊，念到是自然的啊。刚才我们说自是自信啊，然是清净本然的，这个是还是根据这个自然，然后讲往下往下讲，爬出见自然，把这个自然说一说，顺带着把前头的那个解释补一补，接下来我们就往下去了。 出入供养观经行道，极乐酒席，这个底下就显极乐这个会众的殊胜功德。出入供养极乐世界，上次不说了吗？到各各个世界去供养诸佛，他们这个不停止的去供养，这是修福。观经行道就是修慧啊，看经啊，行道啊，这修慧啊。所以就是福慧两种庄严呢、所以就喜乐呀、都生欢喜呀、法喜呀、法乐呀，而愿意久久休息呀、没有懈倦呐、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退远，老在登上啊、这也就是我们要生极乐的原因啊。柴猛智慧啊，这个柴猛就是说咱们这个经中称上这个法藏就是高才勇哲，与世超逸，高才勇哲嘛，这不就是啊柴猛嘛，智慧嘛啊，这个所以这个柴猛智慧跟这两句经文是同意呀、心不中回，回是退呀、中途退了就是中回啊，他这个没有这个中回啊，他亦无懈时，他没有懈怠啊。这个外若迟缓，迟是持续，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啊，缓是缓和啊。现在大家不都希望缓和吗？不喜欢紧张啊。因为外面看他的很安徐，很这个缓和啊。内读持机，内心是很持机啊。迟是急速很快。急是很急速，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外若迟缓，内读此急者，就表示他表现于外的是很宽缓、很安闲，好像没有事，但是内心嘛，心静不移，念念相继，没有一念懈怠，就成为迟急啊，没有刹那时着啊，所以片刻不在，片通死人呢、他就没有这个同死人的时候啊，所以这一道持续啊，融融虚空，融融是合同之意啊，我们融能融物叫做融啊，融融这就跟大家都能够相合相同啊，没有标新立异啊，融融啊，虚空它跟虚空一致，没有不同于虚空之处啊。就这些圣众的心呐、它同于虚空啊，虚空没有边际，自心也没有边际，虚空无一物，和自心也无一物啊。虚空它是空无，可是万象都生在空中啊。那我们心也是如此啊，我们心中也建立万物啊。那么无一物就不再有边了嘛，是吧？而无万物就不落空边嘛，是不是？所以是不落第二边的。无一物，能容万物，就双照空有，空也照了，有也照。无一物是容万物嘛，双照空有，无一物是空，容万物是有，空有双照。容万物还有没有一物，空有都没有了，无一物是空有俱蒙的。所以在融融虚空中就可以解释出这些个很重要的含义啊。所以底下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实得其中啊，自然合乎中道啊。所以从容中道，实就是实合，得者是气会，没有是无所得嘛，这是气会于中道啊。就像《金刚经》说，无度而生心，生心就无度，无度就生心了啊，这就是中道。中表相应，中是里头，内心表是表象于外的啊，表里一如。所以就众表相应，没有安排，所以就自然严整，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而很严整，庄严整齐，检验端直，检是显出，不要分散，练是收敛，就是耳目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收视舌听，看的东西不追逐外者，收听就是听自己，反问自性，这都是收敛之意啊。 这个端是端正，直是不屈，正直之一，所以端练啊，是简练端直，收拾舌挺，心不外圆啊，啊，端正啊，正直啊，那这样就身心洁净，你不去追外头的尘缘去了，所以你身也清净，心也清净，就是耳目口鼻啊，身心都端正啊。身心都端了啊，于是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呐、啊，身也干净了，心也干净了，没有所爱，没有所贪求啊。志愿安定，无生缺卷，他发的志愿安定啊，安就是决定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彼土的圣众所发的志愿，自然就是坚定的，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又出了什么新的愿，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一会儿又添一点了，一会儿又减一点，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又不及了，没有这些事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没有增缺减少，求道也合正啊。刚才说的合字很重要，自然重结啊，他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穷是歪呀 啊，邪就是邪恶，但这个邪恶很多。一不小心呢、现在种种现在又批判了一些，暴露了一些，国内国外都有啊，政府也抓起了一些，很多修行人上当，就是误了穷邪了啊。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啊，不为穷邪所误。随为什么能不为诸经所穷邪所误？他随经约令，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所以是要尊重经教的，皈依法吧，皈依三宝嘛。皈依就是皈命啊，你要皈依法吧啊。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就要入地狱。我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什么都是多，所以随便就学你。入地狱有份，因为破老破戒。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那这个老听佛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想自己要标新立异，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夫低过，弘法也很有功，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随经的不敢错解，不敢少有损失啊，少有违反啊，少有疏忽啊，摔跤了啊，若于绳墨，就把木匠做工。拿那个木那个绳子那个墨剑呢，裁缝也是在找裁粉剑呢，都是绳墨之意啊。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绳子上带含了墨，一弹木头上就一条剑，你的锯子就按这条剑来锯。弦为盗木，况有他念？所木的只是盗，空旷心中空旷，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盗木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无有忧思啊。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目求者都是智道，第二句啊空旷其心空广，没有妄念，第三句是信心坚定，智慧明了吧就无有忧思了。无有忧思，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你很安，你很坚固，你就这样子由于你有智慧，所以一切属于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对于法也无疑呀。我这个没有忧虑，无有疑，你才能够做得到无有忧思这三句的意思。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不想这一些，万缘我都放下了。这个不是人为盗墓万缘和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人为盗墓，就这是墓道，就是一念单提啊。无有忧思，当然念这一念就是嘛。所以这个就是 分下大菩萨的啊，这三句的这个解释。你看这一段就很深很深入了，自然无为，虚空无力，障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为什么自然无为嘛？因为上次说的实得其中啊，他已经上好的通融在中道了，因为他已经成了通融在中道，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怎么去造、怎么去做而达到的，是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自然无为了啊。这才是真的无为。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你什么的逼的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为啊，是不是？你看那造就是为啊，虚空无力，虚空只是由太空啊，开广没有边际啊，也离开尘呐，也污染呐，空中是不受一尘的，空啊，对，无力就是禅说一法不立。啊，说你看来一个人，他最后说，求你就这个，你就说两句吧。我说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之人。他是灵居寺来的，他禅宗，那就是禅宗的话。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他一法不立，不立了一法就是害人了。所以但安无力，不是虚空无力，就这个意思，如太虚空啊，一法不立。自然无为，虚空淡安无欲，但是淡薄啊，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薄临近，淡就是淡薄，那安就是临近啊，所以淡安就是这个淡薄临近的意思。这个无欲，欲是求啊，啊，浅说那我们不用了，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所以这个意呢，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就需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意。那咱们并不说嘛，一无需求不需求想啊，那淡安无欲啊，一切都淡泊宁静，没有需求也没有不需求想，做得善愿尽心求说啊。可是有了善愿，尽心去求说。要实现这个志愿，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要超生一切佛国，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先五劫是劫得善愿，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而这一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劫得善愿尽心求索啊。那么前面已经说淡安无欲，没有需求不需求想啊，正好又有大愿又有信心求索啊，初看好像是矛盾啊。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这个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德尊普贤就说，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都空无相无愿。又有这些菩萨都咸共分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这一些菩萨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无愿法门。底下又说具足无量行愿。我们初入佛法，要想深入。要善于去发现这些矛盾，发现了这些矛盾，再解决这些矛盾，你就深入了。第一步往往发现不了，第二步是发现之后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他这个你看这是矛盾，正好是事与无碍，无空空无相无愿这是理啊，无量行愿是事啊，这事与无碍啊。 这终日度生是事啊，终日无度是理啊。那终日度生，终日无度的事理无碍。就这个大圣法门必须是事理无碍，不是偏于某一边。事度的菩萨，这个小菩萨他们是偏于事理一边，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这都是什么？还都是圣人吗？啊，圣贤呢、啊？但是都所偏呢、啊？啊，不是圆呢、啊？圆你首先要事理无碍，再进而到事事无碍。韩爱慈母，韩爱是悲心呐、啊，老心中很哀念众生啊，啊，慈悯是怜悯众生，这是慈心呐、啊，啊，大慈大悲啊，啊，愿意度众生啊，啊，礼义都和啊，自然所讲得的这一切，自然气理气义啊，为合乎理，合乎义啊，啊，包罗表里，包是包含，罗是摄取。表是事相，理义是理体啊。所以这一些大事，事理是双元，真体和俗体啊并干啊。过度解脱，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经。这个过度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表示自己出生死啊，这个就是无义的题目，称为过度人道经啊。这个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所以过度。